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12月11日前几日，澳大利亚政府对国际学生签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学签和485毕业生工签。墨尔本注册移民代理 Simon 称，他认为这项改动把许多人的移民道路拦腰斩断。他说，近日来接待的怀揣忧愁前来咨询的国际学生很多，其中不乏许多35岁以上的大龄留学生。这项改革具体改了什么？谁会受影响？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Hello Simon， 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可以请你先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注册移民代理 Simon Chu， 然后我在墨尔本经营一家留学移民的事务所。
那其实今天邀请到你也是因为在本周一12月11号有一个和国际学生群体相关的重大移民战略改革，涉及到学签和毕业生工作签，可以给我们详细说明一下这次最新的签证改革涉及到哪些内容吗？
好的好的，当然没问题。总的来说呢，这次战略改革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那么有99页的报告呢，我们也只能缩减成这么几大块的内容。那首先第一大块呢是关于学签的。那学签的部分的话，首先我们的语言成绩会有所提高，语言班的英语要求也从原来的不要求分数现在变成了要求要至少有5分的一个雅思成绩，然后上大学的 foundation 呢则需要5.5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原本用的一个 GTE 的一个 statement 现在改成了一个叫 GST 的一个文件，这份文件叫 Genuine Student Test。 那么这份文件呢是一个更加严格的一个程序，它主要就是为了限制境内的续签，或者说更能够清晰的帮助移民局来辨别这个真实的学生。然后接下来的话，不同的学校的风险等级会影响这个签证的审批的速度。风险等级越高的这个学校呢，是签证审批的这个速度的话就会越慢。那反过来讲，如果风险等级越低，那么签证审批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境内的这个学签呢，之前是经常被设计成为一种我们所谓的叫做永久的临时居住签证了。那比方说很多人会利用学签 A， 然后再申请工作签证，然后再回到学签 B， 然后不断的往复，这样的话可以在澳洲停留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那现在这样的一种设计也被移民局严令禁止，所以移民局未来会对境内的学签续签会采取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态度。那所以这一部分是关于学签的一些改革。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工作签证。工作签证可以说是本次改革里面最大的一个输家了。那首先的话，年龄的上限从原来的45岁降低到了35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485的这个总体的时长是缩短的。那么现在的本科、硕士，都统一被降低为了2年的一个时长。那么研究型的硕士，就是 Master by Research 或者是 PhD， 那么总体的时长呢被降低到了3年。那之前的话有一部分的课程是可以额外申请2年的一个 extension， 那么这个 extension 的项目呢也被取消了所以说从时长上面来讲，可以说485又回到了很早期19年的那个时代然后接下来 replacement 的一个 stream 呢也被取消了，然后英语的申请的要求从原来的总分6分提高到了总分6.5分所以大致上面工作签证和学生签证上面的一些改革就是这一些。
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总体的难度都大大增加了，不论是学签还是毕业生工作签。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就为此感到特别的震惊。那其实你刚刚提到的英语语言技能是内政部长克莱尔特地强调的，就是他说有证据表明英语语言技能呢是决定留学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这次的政策改革上面的一些有关英语语言技能的一些显著的限制。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刚刚还提到了跳签，就是 visa hopping， 它呢就是政府认为它造成了永久的临时性，所以它就把这个也进行了一些改动。那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在一块呢，就让我们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其实从你的从业经验来说，这次的政策改动算得上是很大，你刚刚用到翻天覆地这个字眼来形容， 你觉得整体的倾向是什么？就是未来它还会进一步紧缩吗？或者说
，OK， 好，整体的倾向的话，毫无疑问，其实通过这个 press conference， 这个里面 Claire 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了。对于政府来讲，这次改革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净移民的流入。那么净移民的流入呢，在2022年到2023财年达到了峰值51万，那这个数字是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那改革的目的的话，主要就是为了在未来的两年能够把这个数字降低到一半，也就是约大概25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净移民的这个数据当中呢，从数据上面来看，那学生签证是占60%，然后接下来的话 ，temporary graduate visa 差不多就是我们说的485的工签，大概占15%到18%左右。那所以从数据上来看，并且从执行层面来说，最容易能够收紧的签证，而且也是最有效果的签证，就是收紧学签以及收紧工签。所以我相信政府他为了这个目的，然后实现这一套计划，他是有的放矢的，他不是随性而为的。那当然，另外一个改革的目的 ，Claire 也说，就是为了想要吸引更多的这个 highly skilled 的一些 talents 能够来到澳洲。那这一部分的话，老实讲，在目前公布的政策当中，我并没有明确的看到，甚至我看到了一些跟他矛盾的政策，所以我相信政府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降低这个净移民的流入吧。
不过可以注意的是，这一条新放出的政策尚未落实。
是的，是的，这些移民局给了一系列这个模糊的时间表，然后具体哪一些政策会在哪一些时段会落实，但因为它的时间本身就很模糊啊，所以它就引起了更大规模的一个猜测。
其实有些人还抱有希望说这个可能会很久之后，或者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动。因为其实说实话，刚刚我们提到的485毕业工签里面有一个 extension 嘛，有一些在列表上的职业它其实是可以被延长到4年甚至5年的。所以但是这一项政策呢也是今年前几个月刚出来，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怎么前几个月刚出来的政策然后就被改到过去的样子了。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可以说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包括我的同行，昨天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疲劳的一天。我们会接到无数个微信的这个咨询，然后咨询上面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是请问老师，这个政策什么时候会实施，会不会对我有影响，或者请问老师，我已经超过35岁了，那我是不是还有继续读书的必要性。老实讲，我们看到这些信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悲哀，因为说老实讲，他们是怀揣着梦想来到澳洲，但是毫无疑问的被一张薄薄的纸就打击了他们的一个接下来的所有的规划。对，
而且是无法预测的。其实那
无法预测，
那我可以听出就是会有很多人找你咨询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感到很忧愁嘛。那在你自己代理的 case 中，超过35岁的大龄留学生多吗？
比较多，因为我有不少的香港 Hong Kong Stream 的一些客户，那他们都是当时携家带口，您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携家带口然后来到澳洲，然后读一个书，然后可以通过485，然后5年的一个485的一个签证，最后从 Hong Kong Stream 转成191或者是189拿到 PR，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Hong Kong Stream。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申请人来讲，因为当时的政策设计是非常的简单的，他们只要读完一个书在45岁以下就可以拿到一个485签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很多人其实是在37、8岁的时候开始选择读书，那读书的时候可能读完，按照原定计划读完40岁，就可以去申请。那现在的话，毫无疑问他们都被卡住了。那他们又是携家带口过来的，然后也在澳洲本地也有了一定的 connection， 包括也很多人也已经都有了工作，也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融入了当地的 community。那么现在告诉他们说 ，OK， 你拿不到485，也就相当于是把他们的移民道路拦腰给斩断了。对于他们来讲，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就是从理智上来讲，我可以理解澳洲的移民政策是不需要为这样的情况负责的，但是从情感上我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是这些真切的受到也是影响的申请人们是非常的可怜的。
那据 Simon 你了解，这部分超过35岁的大龄国际生，他们是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现在目前的话还是观望的居多，然后还是在表达愤怒，然后可能再等一段时间，等到政策确实是确定了，而且不会再做更改了。我们已经咬定了，就是35岁的一个状态下，那我相信他们也会逐步的开始安排接下来的路径，比如说该转雇主担保的，就尝试去 尝试雇主担保。如果要是实在转不出雇主担保，那么在他们完成课程之后，那么势必就要回国了，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那其实现在目前在政策具体实施之前，落实之前，还有很多人还在持观望的一个态度。
对，也是希望说能够借着像 SBS 这样优质的节目，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思考传达给更多的人，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一起看看能不能让政府来重新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年龄设计。